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一起在神的家中。我们大概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一起在看哥林多前书，而今天大概要进入比较尾声哈，就是到了第14章的经文。然而在讨论经文之前哈，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哈，就是对我们来讲，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通常会比较在意那个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事。还是另外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亮眼却是比较一般的事情。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往往会比较容易追求那个外在亮丽或者是让人觉得很厉害的东西，而这些追求的背后，其实它有一个动机，很有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比要高人一等，觉得自己要比别人强。而在这种情况底下，整个的社会就很容易进入竞争比较，然后进入那个高压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到了近几年就出现了另外一种的极端，就是所谓的躺平文化。所谓躺平文化，大概它的概念就是因为社会的竞争过于激烈，所以呢，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改变某一些的阶级，那不如就放弃。那当然他不是全部放弃，可是他就选择让自己不要在这种情况底下，自己好好的生活就好了，自己生活的体验大过于他的累积，甚至产生那个努力能够是否成功的一个怀疑。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不论是过度的竞争或者是进入所谓的躺平，都跟圣经的教导有一些不太一样。原来哥林多教会众多的议题，当我们回顾整个经文一直到第14章这里，你会发现它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产生。人往往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分党结派，一直到嫁娶的问题，吃祭拜偶像的问题，它总是围绕在自以为是，总是围绕在那个自以为意的一些状况。简单讲，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面对的问题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比别人了不起，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懂上帝的心意，更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比别人的事情更重要，所以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然而我想在经文当中，保罗总是一直的提醒我们要回到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当我们来一起思想的时候，盼望我们再一次用十字架的道理来看见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真正操练彼此相爱，也操练彼此建造。那好不好，我们开始讨论经文之前，邀请各位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爱美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你的保守中间我们能够敬拜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来认识，来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那奇妙的心意，也愿你恩待看顾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邀请各位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圣经，一起来有一些的思想。那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从第14章的讨论当中大概要回顾到12章一直到14章的一个内容，原来它的焦点都聚焦在恩赐的议题上。从第12章讨论了属灵恩赐的一些争议，13章讨论了爱的功课，而在这里头我们看见第14章他开始面对就是恩赐可能带来的一些挑战以及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第14章的第一节，保罗就很直接的告诉了我们，切慕追求爱，切慕属灵的恩赐。而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拿了一个例子来跟我们说明，这个例子就对比了两种恩赐，也就是所谓的方言的恩赐以及先知讲道的恩赐。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他到底在说的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方言的恩赐。在经文的描述当中，很有可能哥林多教会的人许多人切慕渴慕方言的恩赐。然而方言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回顾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晓得在五旬节之后，圣灵第一次降临在信徒当中，门徒就说出了多国的方言。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可能有人追求就是所谓多国的方言。然而经文给我们另外一个表达，就是可能不只是多国的方言，而是有所谓天使的话语。
好，
不论这是什么，它都有一个很直接的现象，就是会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人，他都讲出可能其他人不太了解的一些语言。然而保罗在这边描述哥林多教会的人似乎很看重这个恩赐，但经文却告诉我们，方言若没有翻译，对听众来说便是没有益处的。并不是方言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它需要有人翻译，不然的话就会造成混乱，在这个情况底下就会带来亏损。好，除了方言之外，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先知讲道。各位，如果你看一下你的圣经，在第一节的描述旁边，很多版本的圣经都有一个小字，它写着，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预言。好啦，这个先知讲道可能我们还可以稍微体会一下，那预言哦，可能让我们就更困惑了齁。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想到预言，我们很容易想到是算命的齁。就是想到那个未卜先知还没发生的事情就把它讲出来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先知讲道或者说先知预言，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最简单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人在上帝的感动当中，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能够说出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的话。他很有可能只是你有一个感动，你在和人对话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呀，圣经有一句话好像很适合在这个时候作为他的鼓励跟提醒，你就用这一些话来劝勉他。你可能想到一个你对上帝的认识，在这个时刻很适合对他有一些的表达，所以你就把它讲出来。这个叫做先知讲道，这个叫做先知预言。所以当在这两个比较的当中，你会很直接的看到，方言是很容易让人马上就注意到的，因为它很特别，因为它会让人马上抓住他的注意力。然而先知讲道看起来就比较一般，因为它可能就发生在我们平常弟兄姐妹的对话里面，它不只是好像站在台上的人讲道而已，更是我们在彼此互动的当中，你用神的话彼此鼓励劝勉，其实它都算在这个范围里面。然而我们会发现保罗在里面的论述，经文给我们看见的焦点不在于比较明显或比较不明显，它的焦点是什么？它其实焦点是方言比较是对那个讲的人有好处，而先知讲道则是来造就别人。所以经文把我们拉到了一个角度来思想，也就是这两个恩赐真正要对比的，真正要追求的，不是外显不外显的问题，而是他是否能够造就信徒。他让我们回到恩赐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上帝的心意是希望在信徒当中放下各种的恩赐，使得彼此可以成为鼓励、造就、教导、警戒各样的一些重要的工具。好，我们可以稍微揣摩一下，就是为什么恩赐在教会当中很容易带来这一些的争议。其中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恩赐常常让人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特别是像方言一样，你可以想象当有一个人在这里突然讲出一个大家都不懂的语言，大家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神秘的力量，甚至它是一个灵性深度的表现，它好像是一个神圣的沟通方式。所以在人性里面，他就很容易拿这些东西来作为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状态，而这个就合乎了整个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讨论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现象。教会的问题在于竞争，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比别人差，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最多最正确的认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别人是最差的，自己所做的别人不跟得上，而在这个观念里面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他们就追求各式各样好像比别人更多的名声敬重，甚至追求更高深的属灵知识、属灵恩赐，觉得要透过这一些来胜过别人，来凌驾在别人身上。我想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其实总是透露一个讯息，人总是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需要出类拔萃，我们需要好像做一些很厉害的事情，让别人看见我们的价值。而也因为这个世界很容易用这些外在的事物来衡量你这个人是否有价值，所以人就容易自我膨胀，人就容易在这过程当中有自我肯定的，不管是一些追求或者是一些的失落。人总是害怕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头被遗忘、被淘汰。各位你不要看哦，就是即便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躺平文化，躺平文化其实它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反正我就这样子，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可是在这个概念里头，其实它没有真的是躺平，它其实是一个我就想要显示出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东西，来表达我还是比你厉害。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哦，就是它看起来像是躺平，可是它背后可能有一个东西是，当大家都在追求各种事的时候，我看得比你们透彻，所以我就想怎么样怎么样，不要跟你们那一套，我的还是比较厉害。各位，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很真实的挑战。然而这些挑战很容易也进到教会的里头，我们很容易在这些过程当中去竞争、去比较，甚至很多的传道者、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小组长，可能也都在这一些的试探里面去比赛，谁比较有领袖的魅力，谁可能比较会带动群体的气氛。在这一些竞争的里面，常常就带来了许多的问题，这大概也成为华人教会很容易面对的一些挑战。我们总是会希望有好的表现，使得我们所谓的排场、我们的人数、我们各样的事情都不可以落后于别人，所以别人做什么我也要做这个，最后呢，很有可能只是剩下竞争跟比较。而这也是哥林多教会很真实的状况，于是他们在外面竞争各样的事，来到了教会开始竞争谁有比较厉害的属灵恩赐，想要用一些很新鲜、看起来很厉害的东西让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却忽略了生命真正重要的价值。但感谢主，我们在看14章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其实并不是很绝望的在讲这些话，他却是带着盼望当中来鼓励信徒要有一个好的认识。他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在第一到第22节前面的这个段落，已经让我们明白应当是要留意那个在彼此造就当中的谦卑。所以当我们更仔细的来看所谓的先知讲道或先知预言跟方言之间的对比的时候，我们会晓得保罗的描述是因为预言可以让人明白，因为讲道讲出上帝的话可以让人理解，所以他可以有教导、警戒、安慰跟鼓励，也就在这个情况底下使得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成长。原来在属灵的体会当中，信仰并不是个人成长就好了，而是我们要一起成长，大家都好才是真的好，而不是我们在竞争跟比较当中我比你好就好了。我想这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教训。因此神给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属灵恩赐，目的是为了造就每一个信徒，是让每一个信徒能够在这些过程当中明白，原来我们都是需要恩典。也因为明白我们都需要恩典，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就一起来向神祈求。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人在用竞争的方式彼此互动，跟当人希望我们都能够为别人生命的益处而着想的时候，它就带来很不一样的结论。这也就回应了第13章所讲那个爱的教训。真正的爱是愿意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不是用恩赐去强压在别人身上，更不是用恩赐去比较谁高或谁低。所以在这个描述的里面，其实它需要带来的是先去除那个分割、分隔。 我们可以想象，保罗说，虽然方言是神所赐的恩赐，但若没有翻译，对会众来讲是没有帮助的。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刚刚说这个世界其实容易带来的性竞争跟比较，但很现实的是，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啊，那怎么办？我是第二名、第三名、第五名、第二十名、第一百名，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吗？人类就发明了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叫什么？分党结派，也就是我加入那个高段生的这一派，就好像我比别人那一派更高等，也就是我自己做不到，但没关系，我只要加入了那个比较上流的那一派，我就比其他人更高等。各位，分党结派就是这样来的。人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更高人一等，做不到的时候，他只能透过聚集在某一个群体，依附在某一个群体，而显示自己就比另外一个群体更好。这很有意思，这个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教导的里面，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当中，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然而，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以来，保罗都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分党结派为的到底是什么？各位，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教会也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其实会分团契小组，而团契小组跟分党结派其实它中间是一线之隔。这一线之隔它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我们是否用优越感来形容，或我更直接的表达，我们是否带来分割。我是属于这个的，你是属于那个的，我不管你，你也不要来干涉我，但心里想的是我们团契比你们团契好，我们小组比你们小组更优秀，心里想的是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分割的事情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真的要留意某一些的现象。各位知道，其实我的母语并不是国语，你现在听我这样好像可以很顺利的讲国语，那个其实因为我现在是刻意的控制，所以我的发音可以，你如果等到可能时间比较晚了，我精神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你听到我讲的就是台湾国语，就是因为我的母语其实是台湾话，是台语，是闽南话。OK， 我的母语其实是这一个。而我留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在跟一些人在讲话，假设我用的是台语交流的时候，旁边若有不懂这个语言的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那是一种分隔。各位不要误会我意思，不是说你不能用你的母语跟人家交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在做很多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某一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一起做烹饪，我们可能一起爬山，我们可能一起做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甚至你可能讨论的是很属灵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读经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各位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身边的人会怎么体会？他是能够一起加入的，还是他是被分隔的？这个分隔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而这个分隔也带来许许多多教会中的挑战。因此保罗就用方言跟先知讲到两个还蛮容易区分的一些状况来提醒，重点不是他是不是看起来很厉害，重点是他是否带来对彼此的帮助，让大家能够真的进到信仰的群体，让大家能够真的一起来领受福音的好处，还是我有这个你没有这个，所以我比你厉害，我比你属灵。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议题，因此保罗不是在反对方言的恩赐，他却是希望教会能够更留意恩赐所要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好了，当我们讲完这个问题，我们要进入14章的第二个大的议题，是从34节到40节这个段落。这个段落其实有一点麻烦，因为这个段落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它对于姐妹，对于女性其实不是那么的友善，甚至有一点贬低。 我想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抽离上下文，我们需要把它放在整个的段落框架里头来思想，你就会比较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如果把哥林多前书，你大概从第十一章以来一直到这个段落，你会发现经文一直在描述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次序。从第十一章描述敬拜中的次序，而在第十二章到十四章中间穿插了第十三章，他在表达恩赐真正的次序是在爱中的建造。然后到了我们下个星期会看的十五章，提到的是按着次序复活。所以整个段落一直在告诉我们，它的关键点在于神建立次序。神建立次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所以其实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其实从十二章以来他都在描述我们好像身体中不同的器官，我们不同的肢体有它的功用，可是它按着次序而来就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按着次序来彰显爱的关系。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个是第三十三节，我们要把前面讲恩赐跟后面讲到妇女在会中的状况，用三十三节这一个连结的这一段，再用整个段落来思考，才能够明白它真正的意义。好，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进一步的来解释。原来这一段话是针对当时的文化环境做一些的描述。原来在古代的世界，我们可以体会，当时女性不容易受太多的教育。其实在华人的世界，大家都晓得这个女子可以受教育其实是一个非常近代才发生的事情。古代的表达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不要受太多教育。好，除了不能受太多教育以外，在当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女性在公开的场合通常没有机会讲话。所以你在公开场合讨论啊，或者是什么，它其实通常都是男生负责讲话，女生没有机会讲话。而当这一些人信了耶稣，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突然发现，诶，教会大家是弟兄姐妹，没有在那边分男生才能讲话女生不能讲话的问题。所以他就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因为在外面不能讲嘛，所以进到教会就怎么样，就一直讲。因为在外面没得讲，只好在教会里面就一直讲。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想。保罗不是在否定女性在教会中可不可以表达，他其实在强调的是次序的问题。他不是在讨论哪一个性别比较优秀，就好像他不是在讨论哪一个恩赐比较优秀，而是在讨论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次序，帮助大家都能够好好认识神。所以经文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如果把十四章整段拿来思想，其实保罗在暗示一件事，就是在当时的教会有三种人。一种人就是讲方言的人，讲方言他就一直讲，话太多了，所以别人没有翻译，然后他也听不懂，但是他话太多了就占用了很多时间。第二种人叫做先知讲道的人，头太长了，一直讲下去不管别人怎么样，也让别人没有时间参与。然后呢，第三种人就是可能有一些的妇女就把握那个机会，他就一直讲，影响了让别人也能够参与的机会。所以保罗强调的不是性别的问题，不是恩赐的问题，是整体是否都能够好好的认识上帝的问题，是次序的问题，是敬拜的问题。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再一次回到所谓十字架的道理来理解这个议题。十字架真正的焦点在于让人罪得到赦免， 而罪得到赦免不单单是让我们好像做错事想错事然后可以被赦免而已，其实罪恶真正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其实是在于人他的焦点从上帝挪开了。如果我们回顾在整个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的过程，蛇对人所说的第一句话，上帝岂是真的这样讲，让人产生对上帝的怀疑，你的焦点就开始改变了。然后呢，蛇后面继续讲的话是什么？你们吃这个果子，你们不一定会死，你们可以像上帝一样，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你们就会分辨善恶。开始怎么样？把焦点放在你们你们你们，这个是人类犯罪的一个起点，而这一个起点使得真正的次序被破坏。原来当我们整个的状况当中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只是混乱，我们关注的只会是罪恶。只有当我们重新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才能看见神一切的美善，我们才能看见上帝那个美好，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应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其实各位在整个的顺序经文的表达当中，他一直在强调所谓次序的问题。因为人是混乱的，神才是真正的次序，而你只有回到这个所谓的次序，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人应当怎么样才真正成为人。否则我们只是犯罪的人，我们只是混乱的人。各位，次序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哦，因为次序这个概念其实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做家事整理家里的一个经验哦。我呢，为了准备今天这篇讲道哦，前几天整理了一下我的办公室哦。我就把过去一些不会用到的一些资料哈，我就做把它丢掉哈，然后把一些东西归位摆放整齐。然后呢，当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哦，你有没有去追垃圾车的经验啊，或者是就是家里整理好然后把垃圾丢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畅快，你会有一种好像诶觉得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各位，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神学哦。这个神学是什么？其实那是一种恢复次序的感受。原来当人从混乱恢复次序，你会有一种轻松感，你会有一种成就感，而这个是上帝创造的奇妙。所以保罗在经文当中提醒我们，其实是次序的问题，也是教会应当注意的。人原本在罪恶当中已经落入了混乱，所以教会其实有另外一个责任，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混乱回到次序，才能够对每一个人有真正生命的那个牧养带领，让大家的信仰能够真正的一起成长。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从混乱中回到次序，再一次聚焦在神的身上。我想我们在内湖信友堂，大家在这里崇拜哈，你可能因为常常在这里，所以没有特别什么样的感觉哈。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很重次序的教会哦。你仔细的观察哦，比如说我们台上，你除了讲台，你看不到其他的东西哦。你有机会去别的教会参加婚礼也好，说不同的聚会，讲台上有各种这个谱架啦，或者是各种乐器的什么东西啦，然后线啊等等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哦。你如果在内湖堂待久了，你去看到这些，你心里会不太舒服哦。你会觉得有点混乱。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我们楼上哈，这个教材教具间的后面储藏的那个地方，你进去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叫次序。你如果习惯这些东西，你去别的地方，你看了你就会觉得有点乱，有点乱会有什么问题？你心里会不太舒服。有一点乱会有什么问题？你会失去学习次序的一些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一直在尝试要让大家在次序当中去学习聚焦于神。 从我们主日崇拜的次序开始。我们知道我们要唱要等候主，我们知道之后我们读使徒信经，我们知道唱完诗歌之后会有经文，然后也许有诗班的献诗，也许就会有讲，不是也许啊，就是会有讲道，然后就会有一些默想的经文，回应诗歌，报告，三一颂，祝福祷告，然后呢，我们会一起唱阿门颂，欢迎新朋友。对，这个是我们每个星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其实在人类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所谓的探索、想象、模仿、重复跟记忆，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角度。本来人需要先激发一些好奇，之后人要开始把一些抽象概念具体化，然后呢，他才能够产生长期的记忆。而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产生长期的记忆，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过程，一个叫模仿，一个叫重复。模仿就是你来到教会，你就会知道别人做这个，你就跟着是做这个，什么时候该怎么样，你就知道，那个叫模仿。重复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学者们研究，其实一个好的规范才是能够真正帮助人有好的学习，因为规范让人明确的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你的探索，你的想象，你在那些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你对上帝的认识的那些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在你的心中不会分心。你来到教会，你不用担心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不知道，你就有一个心思是悬在那里，你就不会专心在神的身上。当你在这里头能够有足够的次序，你才有办法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比较专心的心力去学习去思想。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次序其实比较像是什么，其实次序就是一种仪式感，就是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需要好像仪式感来帮助自己习惯纪念某一些的东西。有一个小说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讲，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让我们对在意的事情心怀敬畏，让我们对生活更加铭记并且珍惜。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我们让我们自己学习在次序当中，我们透过所谓仪式感的建立来让我们晓得怎么样聚焦于神。仪式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它不一定是什么大事，但它对你是有意义的。仪式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它需要一直重复，它需要一直重复，让你会记得某一些事。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比如说吃完饭之后需要去散步，这不是为了稳定血糖而已，它是一种仪式感哦，它是一种好像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停下来的某一种步调。有一些人到某一个店里面，他就一定要去找到那一个物件，然后把它买了。那不是为了要那个物件，而是为了仪式感。而你来到教会到底是在做什么？可能大家已经都被潜移默化的影响，没有特别想过这些事。可是我觉得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次序帮助我们专心在神的身上，因为次序让人有一种安定，不用担心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就能够聚焦于神的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的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在面对一个很辛苦的状态。当我们进入这一个新的世代里面，其实许多的混乱造成了一些问题。当我们在观察这个世界，以前的人会希望方方正正，希望在某一种规范里面，现在好像在所谓混乱当中变成主流，好像变成不对称是一种你觉得比较好的。可是各位，我的意思不是要去批判这些问题，我想要跟各位来探讨一个概念，叫做次序。为什么要次序？ 不是次序本身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次序让我们不要分心，次序让我们聚焦。因此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各位你可能也要想一想，从你身上的穿着，从你身上的样子，从你各样的一些表现，我们是否帮助教会的环境同样进入次序？还是我们其实是在那边让别人分心？还是其实我们在那边让别人被打岔？各位，这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它都会相互的影响。就好像有人想要高举方言的恩赐，其实它会让人被打岔。有人想要高举讲道的恩赐，所以他就滔滔不绝的一直说下去，也会让聚会被打岔。好像妇女，甚至可能有这个时代，可能不是妇女，这个时代可能有一些是男生哦，就是他在聚会当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举动来让人分心，没有办法好好聚焦于神。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也珍惜次序所带来的宝贵价值。看见上帝美好的心意，是让人在次序中享受神的恩典，也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认识神的那个美好的过程，更是在次序当中彼此建造，在彼此相爱的基础当中操练那个建造人的恩赐，使得教会能够更多在顾念更多的人的当中，我们一起学习。我在说十字架的道理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为我们众人回到神的面前付出他生命的代价，他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人更聚焦于神，让人能够不是只看见自己，却看见爱我们的上帝。求神帮助，也求神恩待，让我们在次序中学习彼此建造，使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总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回到那最初你在十字架所要教导我们重要的道理，是要我们脱离罪恶，是要我们回到神创造的美好中间。主，我们承认在这个世界的生活里头，我们常常让自己很混乱，我们常常因为混乱，我们失去了对神的聚焦，我们常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想的是人的方法，我们常常在遇到挑战的时候想的是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但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回到你的面前，虽然只是每个星期很简单的在这里一起的敬拜，却是在一个一个的次序当中我们操练，虽然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不同的小事，却也帮助我们知道次序的重要，使得我们在次序中运用你所给的恩赐来彼此建造，荣耀主的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